中国教育部前不久向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教育部门下发了《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教育部称，这一评估办法的目的是巩固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成果，进一步缩小义务教育城乡校际差距。为何要出台这一评估办法？里面的评估要求是否可行？解决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有哪些思路？此外，美国是否也有教育资源不均衡的现象？那么美国的教育部门又是如何应对的呢？今天的专家试点，我们就这一话题邀请到专栏作家、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中心主任南乔先生，与我们共同探讨这一话题。南乔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是我们知道，我们注意到这份这个评估内容与标准中，除了对这个学生享有的这个师资情况做了详细的规定之外，对于诸如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教学设备等这些硬件条件也做了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细化的这么一个量化的规定。但是也有一些评估标准，比如说其中他说到这个县域内的这个义务教育学校规划布局要合理，要符合国家规定要求，以及还要这个无过重的课业负担等等，这些标准又显得很宽泛。那么您认为这个评估标准是否可行呢？这样一份评估办法真的能像其所称的那样缩小义务教育城乡和校际的这个差距吗？
我觉得他的想法是好的，是想让下面的校舍和大城市一样变得高大上，可是结果很难说吧。这份文件就像您刚才说一样，硬件呢规定的很死板，那么硬的更硬，但是呢软的呢更软。文件提出了一些硬指标啊，您刚才说到这个，比如说这个100个学生他的体育运动场馆的面积，还有这个多媒体教室，它都有具体的规定，具体到什么2.3间、2.4间以上，我也不知道它这个标准是怎么来的。不过呢，希望它对学校条件的改善嘛，有一点督促的作用。不过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它这个文件也是逼迫地方政府出钱。一些地方政府呢，他不愿意出钱，或者说他没有钱，那么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怎么样就做算术题，分子不变变分母嘛，如果把学校减少一点是不是就达标了？所以我很担心这个问题。如果这个硬件条件能够，还有一点就是说硬件的条件啊，硬指标啊很容易达到，也就是把这个资源往一块集中嘛，总是可以通过检查的。可是呢，你增加了一些这个设备这些东西，设备大家不会用，最终闲置对教育意义也是不大呀。
是，那我们看到这个评估的办法哈，现在里面是虽然林林总总有很多各项的这种要求和规章，但是真正就是落实到这个县一级的这个教育部门或者说这个学校的时候，可能到时这个情况又不一定的，就是到时候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您认为这个出台这个评估办法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他为什么现在要出台这么一个办法呢？
我觉得是很多年来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吧，导致这个生育率滑坡，然后人口下降，适龄学生的减少了，学生减少了呢，乡村学校一些小学呢，他的学生非常非常之少。那么上一届政府是用这个撤点并校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学校的撤了呢，它是出现了很多新的社会问题，学生没法走路上学，那么一些后勤问题有没有解决？比如说有的学校呢，学生不能够走路去上学，那么学生去寄宿呢，会出现没有家长变成看管，然后会出现这欺凌啊，然后性侵啊等社会问题。那么有些地方呢，它有校车，可是这校车呢很不规范，然后呢校车有出现了翻车这种现象，然后导致学生死亡。那么教育部呢曾经就是说紧急叫停这个撤点并校，那么过了一些年之后呢，叫停这个撤点并校一些年之后呢，并没有解决这个生源减少的问题。另外一个教育资源呢，还是向那个大城市集中，农村条件并没有改善，然后城镇化呢，也造成了乡村的持续的凋敝，那么乡村的学校就越来越小了，甚至呢只有10来个学生，老师呢觉得前途未卜嘛，所以这些地方也留不住老师，或者说呢招不到老师过来。那很多时候的舆论呢，只是用什么最美乡村教师啊这种方法， 用道德的力量去让人们去这些地方去去从事教学吧，但是没有创造这个经济条件，也没有创造这个社会条件让人留下来，所以对乡村这些学校质量上不去。另外一个受户口的限制吧，校长呢也没办法呢带小孩去进城读书，我觉得这些都是问题，我觉得是这些都是根本的问题。
嗯，您刚才提到这个最美的乡村教师啊，可能是因为像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所以这个中国媒体才要大力的宣传。那么我还注意到，就是这份办法中啊，他还特别将这个建立健全的留守儿童关爱体系作为其这个政府保障程度评估中的一项标准，还特别提到了这一点。那么根据中国官方2016年公布的这个统计数字，全中国在2016年的时候有这个902万的留守儿童，而且这些留守儿童主要都是集中在中西部这种就是欠发达的地区，而中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让这些留守儿童如何得到一个良好的教育成为了一个难题。那么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部分留守儿童受教育的问题？现在有没有什么这个思路？
没错，这个留守儿童呢，本来就是在没有父母亲看护的情况下长大，对孩子已经很不公平了。如果再不创造条件呢，让孩子有个这个安身学习的环境，我觉得社会对不起这些学生。解决这个问题啊，根本上是缩小这个城乡差距吧，建设这个宜居的乡村，我觉得消除户口壁垒，让人呢有自由迁徙的自由，让人可以去自由迁徙，在哪里都有好日子过，孩子去哪里都可以读书，这是根本的一个解决办法。但是呢，这个目标呢比较遥远。那么目前怎么样去改良呢？怎么样去微调呢？有两种思路吧。我据我的观察，一种呢是创造条件让孩子进城读书。那么我建议大家看看这个财新网，前段时间发了一篇文章，是这个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陆明所写的，这个文章的标题是一亿儿童的教育迫在眉睫。他里面说那个现在中国面临老龄化，那么一亿儿童呢未来就是一个资源，所以应该解决他们学习资源紧张的一些问题，应该创造条件呢让他们进城读书。这是一派观点，就让孩子去进城。但是另外一派观点呢是，就是说让现在已经有的这个小规模学校让他就地转化。那么这派观点呢，主要的支持者是北师大的这个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院长杨东平教授等教育界人士吧。他们的观点呢，就是说呢，是保留农村的小规模学校就地转化，利用技术等方面的一些创新的方法，改善这些学校的办学条件，改善这个儿童学习的环境。
嗯，您刚才提到这个留守儿童这个教育问题啊，现在可能按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信息，现在就分成两派，一派是这个走出去啊，还另外一派就是请进来。那么您刚才也提到这个农村教育的这个问题，那么您认为应该如何增加这个农村教育的这个投入呢？
我觉得资金发放的方式要改吧。我曾经就这个问题问过国内的一些专家，他们说目前教育拨款的方式啊，是把钱拨给这个中心小学，农村里面很多学校都有个中心小学，它不是用学区来管，而是用中心学区来管。那么钱拨给这个中心学校之后呢，再由这个中心学校去划拨给其他的一些村小。那么他们怎么去统筹管理，怎么样去划拨这些资金，这是天晓得的事情。我觉得不如呢去直接划拨给这个基层的村小，这样的话他们的资金就有所保障吧。我还觉得这个教育的问题啊，这个资金的问题不能够完全按市场的方法去解决。现在还有一种倾向，就是说超级中学啊野蛮生长，比如说衡水中学啊，像这种很大很大的学校在一个地方的话，那么会把很多学生给吸引过去，然后小规模学校呢就更没有机会去生存了。这个资金的问题应该还是就地转化这个小规模学校吧，解决这个小规模学校的财政问题，把他们办成这个优质的中小学。 北大的财政所啊，曾经提出了一些观点。他们前不久啊，就举办了一次这个专门的会议，提到了三个解决方法，就财政问题。第一个就是说，确保这个小规模学校的办学的独立性。那么资金问题呢，是应该设立专项基金，就发布给村小，就我刚才说的那种。另外一个是财政的保障的中立性啊，应该善意，不应该由县里面这一级来统管，而是应该要强化这个省级的统筹。然后第三个呢，说这个是应该考虑小规模学校办学成本。有些学校呢人已经很少了。那么这个刚才您说这个文件啊，它有一点我觉得很值得肯定，就是说不到100人的学校也按100人这个来核定教育经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嘛。
是，那我们知道这个除了中国之外啊，可能这种教育资源不均衡的现象在其他国家也存在。那么美国现在这个教育资源分布的均衡吗？或者说这个它这个不同学区之间的这个教育质量是不是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呢？那么美国的这个教育部门是如何解决处理这种问题的呢？
我觉得美国教育资源的分布呢和中国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您知道这个纽约啊、芝加哥啊、洛杉矶啊这些内城区的那些学校，一般质量来说是比较差的，是老大难的，是有很多问题的。那么好的学校呢，是集中在这个郊区，中产阶级啊，或者说有钱人比较集中的郊区。教育资源呢，有很多都来自于房产税，当然这也有一些不均的问题，比如说哪些地方房产税比较高，那么呢，那个地方的教育资源可能就会好一些。不过呢，我觉得，美国入学它的争夺没有中国这么残酷吧？公立学校呢，基本上是可以就近入学，也没有户口这么一个说法。只要你在某个地方，只要你有房子住，哪怕你租的房子临时租的房子，哪怕你父母亲是非法移民吧，只要你凭借这个水电费的账单，你就可以就近入学。
嗯，好。
另外呢，美国还有一个很好的教育资源，就是说除了学校之外呢，还有很多公共设施可以使用，比如公园里面总是有体育设施，总是有球场，然后还有公共图书馆可以使用。
嗯，好的。
那么这些方面呢，都是很好的。
嗯，好的，那我们由于时间关系，就暂时要停止这样的讨论。那么感谢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中心主任南乔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详细分析。那么嘉宾以上发表的看法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